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，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，敬天保民是人们一直传承的美德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造就生命于万物，天心是最慈悲仁爱的，至德至善。古之圣贤君子无不敬天体道而爱护人民，人民爱物，上天主持着公道，赏善罚恶，报应昭然，也是劝善的用意。唯行善向善，最能够得到上天的肯定与保护，因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古籍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，在这两期节目里，我们来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一，论事害民遭绝嗣，体恤民疾宜宽厚。宋孝宗淳熙初年，临济任职给事中，属门下省，掌管上奏注事。有一天清晨，掌管金钱及谷物的司农少卿王晓来临府拜访临济。当时临济在门下省处理公务，还没有回家。临济的妻子是王晓的侄女，流着眼泪向王晓哭诉说临家要绝嗣了。王晓大吃一惊，急忙询问原因。他回答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梦见一位朱衣神拿着天符跟我说，天地有命，临济议论国事时伤害百姓，特令要让林氏遭绝嗣之报。我惊醒后，这个梦境仿佛历历在目。王晓安慰他，梦境不足为凭，不必太忧愁。一会儿林基返家，王晓从容地问他近来上奏的内容。林基回答，最近四川因为旱灾，请求朝廷拨米10万担赈灾，皇上下旨照准所请。我认为10万担米数量太多，蜀道又非常难走，应当斟酌实情而后给予，所以退回朝廷。皇上谕令宰相说，四川西部的路途很遥远，如果等待查报核实，恐怕已经来不及救人了，不如暂时先给他们一半好了。我最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已。王晓听了之后皱着眉头离去。不久临济因病还乡，死在福州，他的3个儿子也相继病死，子嗣断绝，没有后代。临济似乎只想为朝廷节省开支，而且要斟酌实情，却因此而伤害了百姓，并导致临家绝嗣。宋孝宗既然不听从临济的话，而赈灾的米粮竟然还是减少了一半，须知救民是最紧要的，莫要吝惜财力啊。明仁宗洪熙元年，有一位使者从南京回来，仁宗问他，你到过的地方都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使者回答，淮州、徐州、山东的人民多缺乏粮食，而地方政府正赶着要苛征夏季的税捐，所以百姓负担很大。仁宗立即召大学士杨士奇，请他起草减免一半粮税的诏文。梁士奇请皇上准许他通知户部，仁宗说，通知户部可以慢一点，拯救人民要紧，解救苍生的困厄当如救火拯溺，不可稍有迟疑，因为相关的部门会顾虑到国家的财政不足，必定不敢放手去做，所以贤卿暂且不要通知他们。说完，仁宗便命中官取纸笔，令杨士奇快速书写诏书，承揽完毕，马上盖上玉玺，派遣使者出发赈灾。然后仁宗再告诉杨士奇说，你现在可以去告诉户部，朕已免除那些地区的粮税了。文武百官知道后，有的说那地方很广阔，其中未必完全没有收入，也许应该分别一下，才不会滥恩。仁宗说，体恤百姓宁可宽厚一些，赈灾济民要紧， 难道要跟人民斤斤计较吗？明仁宗的做法值得称道，他效仿古代圣王，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，任人为贤，爱民如子，与后来的明宣宗一起开创了仁宣之治的大好局面。实在仁宣之治力称其职，正得其平，纲纪修明，苍宇充现，闾阎乐业，岁不能灾。帝尧曰：吾存心于天下，加至于穷民，统万姓之奠威，有群生之不遂，人行而义利，德普而化广，故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治。唐太宗曰：仁者国之本，德者身之本，德厚则人怀，民安则国固。百姓的性命最珍贵，古之圣贤君子无不保民、济民、教民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，把民众的痛苦作为自己的痛苦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二，贪婪取货，清廉培福。过去有一人叫柳胜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在当地取得官职，便滥用权威，横行乡里，贪婪凶恶，只要能得到钱财，不择手段欺诈百姓。恰好又遇上殷树庆这个贪官到这个地方来管理，他们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一得到钱财就彼此瓜分，受到他们毒害的人无不向神明哭诉。不到半年，柳胜忽然暴死，没过几天，殷树庆也得恶疾暴亡。某日，柳胜的一个老仆和一条家犬忽然同一天死亡。过了一个晚上，老仆人忽然坐起来，对他的妻子说：我刚才到了地府，看见阎王坐在殿上，官吏们严厉地传下命令，台阶下押来两个人，就是主人柳胜和殷树庆，被严刑拷打，目不忍睹。又命差吏取来一本簿子，上面记录了我替主人领钱的数目，而主人所养的这条黑狗又经常随我出去领钱，所以将我和狗一并勾来以作见证。不久殿上喊道：柳胜、殷树庆押入地狱，不准放还。如今特意把我放回来，是让我把这件事向世人说明，警告世人不要作恶啊。殷树庆这样的贪官当权，已是作恶累累，生灵涂炭了，况且又加上柳胜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官位，助纣为虐呢。阳间有不仁不义、贪赃枉法之人，阴间却没有抵赖不还的债，他们哪里会知道明中细账登记得如此精确详细呢？受地狱的报应自然是难免的。卢怀慎是唐朝的宰相，甘守清贫，不治产业，虽然身居相位，但他平时所得的朝廷俸禄赐物都散赠给生活有困难的人，随给随无，很快散尽，毫不吝啬，自己贫寒度日，妻子儿女也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，所居房屋还不能遮蔽风雨。他在东都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，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。他的妻子说：贪官收受的财物堆积如山，而奢侈和勤俭是会有不同报应吧。卢怀慎说自己梦中曾到过地府，阴间种种惩罚都是给作恶和不义之人准备的，报应可畏啊。他不谋私利，举贤任能，正直敢言，影响很大，手下官吏也不敢奢侈挥霍，更不敢中饱私囊。他指出有的官员千方百计争宠求升迁，贪图贿赂，追求奢靡，侵害百姓利益，这实在是国家和政事的极大祸害。他推荐了宋璟、李杰、李朝隐、卢从愿等良相。四门博士张兴称赞说： 卢怀慎忠诚清廉，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事。卢怀慎没有留下任何积蓄，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就是清廉。卢怀慎的儿子卢焕出任岭南太守，岭南处水陆交汇之地，物产贵利珍奇，有很多官员贪赃枉法，前太守刘巨麟、彭果都因贪赃获罪。卢焕严于律己，乐善好施，贪官收敛了劣迹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受到民众的称赞。古语云，广积善德，蒙天庇佑，即使稍许的福分也要靠上天庇佑，哪里是贪婪和巧取豪夺的人所能享有的呢？人一生之中的功名利禄皆由天定，而贪婪与廉洁、造罪与福德却有天壤之别。况且损人利己，横取他人钱财，福分很快会被削减及耗尽，以钱财换走福禄甚至寿命，多可悲啊！对于人本分应得的钱财，如果用来利益社会和众生，福德更会不断增长，绵延不断。明代薛熙元乐于助人，他曾经解下棉衣送给受寒的人。有人说，你怎么能救济每一个人呢？他回答，只是不辜负这一片心而已。他还说，天地间的福禄，如果不存一些忧勤惕利的心，便聚集不来，假使不做一些济人利物的事，便无法消受。所以说，为人为官要清正廉洁，切莫栽在钱财里，见钱眼开，铤而走险啊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谈这个话题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